要有诚意对他，不要马马虎虎，那个朋友会知道的啊，那是你的真心啊。那么刚才讲这一切心，比如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这一个心，一个人的身体，那一切心，刚才说一个心比如我们一个身体，那一切心呢等于我们这一个身体生了很多病痛，种种的病，有一百样病，比如说就变成一切心了，每一种病给我一个心，给我一个观念，这儿痛那儿痛，不同的痛，那不同的痛，这个病不同，那也要吃不同的药啊，对不对呀？假如说我这一百样病都好了，我这个全身呢，整个一个身体就都成了健康了。那法呢也是，佛法一切法就比如种种的药，能治种种的病，可是要把一切的病都治好了，那一切的药也就不要了，不用药，没有病吃什么药呢？这是一个比喻啊。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禅，因为禅是一个根本的安心法，刚才讲的啊，社会上治安呐、出状况了，世界上啊不太平了，都是人心安不安的问题。所以佛经上啊有几句话呀，说是要我们这人心呢、要想世界要平啊，要太平啊，我们的心里先要太平，要先平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不平，世界就没办法太平。所以佛法是净化我们人心的一种清净的法。怎么样使我们人心清净，使我们心地没有这种烦恼呢？刚才讲的要用禅的功夫。这个禅，这个佛教禅是从什么时候来的？佛教是从什么时候到了从印度到中国的？有些人都知道是从东汉到中国，从印度到中国的，现在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2000年历史，这个最初佛教到中国传的禅是什么禅呢？是小乘禅，不是大乘禅。那后来呢，又从这个小乘禅进入大乘禅，在大乘禅里头又有种种的不同的修法啊。那我们今天当然是讲的达摩禅为重点了，可是在这之前怎么样走上来的达摩禅？是不是突然间大家以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达摩禅从印度突然间就到了中国的呢？也是慢慢发展到最后的。最初东汉传到中国这个小乘禅呢，各位注意，叫做五门禅，有五个法门的基本的禅呢。五个法门里头，这五门禅呢，是在印度那些个历代祖师禅师的一种禅的法要里头。我们今天讲一个，就是我们要宣扬弘扬，常常说叫人调息念佛，那个调息法门呢，就是五门禅里头的一个禅，调呼吸是非常非常基本而接近我们的生理上的，对于身体健康，对于心里头安心，对于将来超凡如圣 通通都可以的这一个法门。但是这个是属于小乘禅，那我们今天讲的达摩禅是属于大乘禅。小乘禅是从佛教出到中国就有了，大乘禅在达摩祖师以前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是从东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位鸠摩罗什法师啊，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都是罗什法师翻译的，我们受持那个《妙法莲华经》啊，但是他也翻译禅经啊，从他这儿就变成从小乘禅而进入大乘禅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禅呢，对于后世的这个禅呢影响是非常大。怎么大法呢？后来有人称为它叫菩萨禅，那小乘禅叫可以说叫罗汉禅了，那他这个呢叫后来叫菩萨禅。菩萨禅就是修这个大乘禅的观法，大乘禅的观法了，怎么修法呢？那个也不是今天一下子能讲得完的了，我们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说话的音声不是真相，不是真的，可以说你是你那个清净心的能够安心你的。另外呢，我们看经这个文字也不是真正给你安心的东西，所以他提倡呢这个文字是比如什么呢，我们看经啊，听讲啊，比如我们手指头这样，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是天空上的月亮月光。那经上说的东西都是手指头，你不要看手指头，你要借着手指头看它指的另外什么地方，它指的什么东西，那个才是你需要的。但是他说我们一般人呢都看手指头，没有看天空上的月，它所指的东西。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读经照着文字读，如是耳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没有从文字深入体会它那里边的不在字面上的东西。就是说那个东西呢要怎么样去体会呢？要去坐禅，要离开经典，不要开口，在这死坐，变成刚才说的死心，要把心死下去，然后呢找那个东西。找那个东西是找什么东西呢？找天空上的月，找太空的那个月光，那个月的本体。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找到那个了，叫做顿悟，顿悟里成佛。那达摩祖师到了中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就是说一指到你哪儿去了呢？指到你心里去了，指到你心里头，你就看着你的心，你就见了你的性，那你就成佛了。那这个法门呢，后来在这个罗什法师门下有一位叫做道生法师，道就是修道的道啊，道生，生生活的生，他是罗什大师门下的高祖啊。他对于这个法门呢有了深深的体验了，那么后来他就提倡这个顿悟的禅，顿悟成佛。顿悟成佛他提倡他怎么成 提倡呢，有一部经叫做涅槃经。涅槃经，这涅槃经里头说，不但我们有情啊，不但我们是这个人有生命的，有情有佛性。他说无情外头的东西，无情的东西也有佛性。那他就讲这个呢，当时啊在这个佛教里起了个变化，大家都说不得了了，现在出一个人呢在这个佛教里有问题了，都批评他，而且都躲避他，说他乱说。那后来呢，他深深的认为这个是有道理呀，他不听，你们都批评我还是干这个。他就走到，各位知道上这个上海有个苏州啊，苏州有个虎丘山，到了这个虎丘山这地方呢，他一天讲经没有人听了，他就到那个山上搬石头，把那很多大石头一块一块的搬到他眼前，他就对着这个石头讲涅槃经。讲完了以后，他就对石头说，他说我跟你们说，如果我今天说的法是对的，你们要点头，如果我说的不对，你们就当石头。他说完了，那石就点头了。各位知道顽石点头是从那儿来的，现在人写文章啊，哎呀你这个顽石点头，其实都是佛教的名词啊，那时候就弄得顽石点头。赶到后来了，结果又有佛经来，又有传法的人来了，证明他说的对，这个时候大家才佩服，向他五体投地，说道生法师啊了不起，有预先就知道顿悟的道理呀，这个是不简单的了。暗合佛法，就是说暗中他所修的提倡的已经和佛法是符合了，不相违背了。但是在他当时啊，我们刚才讲顿悟吗，也是罗什法师门下的一位法师，叫做慧观法师，智慧的慧，观世音菩萨的观。他还是主张见悟，见悟就是说要次第的悟，不能一下子悟。这两个人弘扬两个法门，所以弘扬这个顿悟和见悟，在六祖坛经上谈，有一位神秀大师和六祖啊，神秀大师说个偈，六祖大师说个偈，我今天不用念了，因为没有时间念那个偈，大家都看过六祖坛经就知道了。一个顿悟，一个见悟。原来在那之前呢，在这个时候罗什法师这个东晋时代就有这个开始，所以又有经典，也有弘扬修行这个法门的。我们要以后谈顿悟谈见悟，就有今天我们讲的根据，这是历史。那现在好了，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后来达摩祖是真要来了吧，现在这个西天二十八祖啊，就是达摩祖师啊，在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什么时候开始，在公元527年，也就是距离我们今天有1400多年了，1400多年到现在，达摩祖师到现在。那么他的西天呢是二十八代祖师，可能到了中国就变成初祖了。他一到了中国，他见到梁武帝那一段我们也今天不要说啊，哎，说的他们见了梁武帝说话没投机。后来梁武这个达摩祖师才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才去面壁吗，在那个时候啊，有在河南那个地方啊，其实有两位，两位法师很出名的，一位叫做什么道玉，道德的道， 教育的育，叫做道育法师。另外一位呢，叫做神光，神光就是后来的慧可第二祖，那时候叫神光，不叫慧可。那他就亲近这个达摩祖师啊，这个达摩祖师呢，就开示他妈如何以大乘禅安心的法门。这时候真要开始了，开始呢，它有分四个段，四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如是安心者，闭关。”一句。另外第二句：“如是发行者，四行。”我待会儿会讲啊。第三句，如是顺物者，防护机嫌。第四句呢，如是方便者，是浅其不着不执着的。今天第一句，如是安心者闭关。你要想这样怎么样安心，我告诉你两个字，闭关。闭关，那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代学佛，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有点感想。什么感想呢？我们现代人说闭关，我今天要闭关了啊，要找一个疗房，找一位护持我，帮我拿水拿饭的人，叫做护关。我那个疗房呢，外头一把锁锁住了，我也想出也出不来了，闭关。那个闭是提手边搁一个眼字啊，眼闭，关是关门的关，叫闭关。现在的闭关这个两个字是那样写法。但是这个达摩祖师这个如是安心者闭关这两个字呢，不是那样写法。我们今天研究这个佛法，这个闭是墙壁的闭，现在我说的闭，这个达摩祖师这儿。关呢是观察，观察的观，不是关门的关，墙壁的壁。这个道理呢，我感觉好像达摩祖师面壁的那个道理吧才对。壁，墙壁，我对着墙壁去做，我去观，这叫闭关。是不是把门关上锁住，这样闭关？我相信那个名词我在佛经上还没有看着过，这是后来可能是祖师留下来的。哎呀，不成，你不锁住他，待会儿我就出去了，干脆锁住，硬来吧，不要软的不成，你对着墙，待会儿我不对墙了，我往外看，掉过脸来。从前我在香港住的时候，我们住十个出家人呢，那时候说叫我当家，我当家我才多大呢，我才24岁当家呢，但是还有比我小的一个小沙弥11岁。这小沙弥是11岁啊，聪明的不得了，哇，很多东西都会背，这早晚课那什么法器都会敲。他出家很多年，很有几年了，七岁，大概6岁就到庙上了。有一天呢，他师父让他背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天热，6月香港台湾都热得很，他要读啊读啊，烦得很，他哪读得下去这个东西呀？那我们就开门开窗透空气呀，热嘛，也没有冷气。你猜他说什么？他是山西人呐，山西大同那边人，那么把门关上，你们把门关上。我说关门这么热，你还要让我关门？不关门抛出去了，不关，你们不关门跑出去了。我说什么跑出去了？心跑出去了。他呀，他说我心跑出去，我读这个普门品呐，我读不成啊，我眼睛接着窗户门往外看呐，我心跑出去，你把门关上吧。你看他11岁呀，他就给我说法。他说你不关上门跑出去了。 那现在说我们关那个门有什么用啊？要把这个门关上，你晓得吧？这个门难关呐、啊，那个门是有形象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耳朵的门关上，把我们眼睛门关上，把我们心的一个门通通，六根六门，把它们都关上，那个可难得很。所以要闭关啊，这样去干什么？闭关安心呢？为了安心而闭关。那呢，下头还有三种啊，啊，就是说达摩祖师有个四行，这个四行观呢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各位没有研究呢，不知道，哎呀，好稀奇呀，这里到底说的什么？那我看了以后啊，其实我认为多看佛经都是那些个道理。我现在今天把它简单说一下。达摩祖师说，他说修行入道有很多种的路途径啊，道路很多，但是我简单说啊，只有两条路。他说两条路是什么呢？一个是从理，道理的理而入，第二个是从行，修行的行而入。从理上入呢，就是要悟入，借着这个佛经的这个经典而悟了那个真理，这叫理入，明白了。明白什么？自他是平等的啊，我们这个心呢，不要每天都跟着那个叫什么，它有两个名词，叫做一个客一个尘。那达摩祖师说这个客尘的妄想啊，那我们各位要多看楞严经就有了，楞严经上有啊，一个客，客就不是主人呐、啊，客就比如我们住旅店，你住两天你就走了，那旅店那个旅店的主人他不走啊，他管旅店的呀，那我们呢是客，客有来有去。另外一个就是尘，微尘的尘，尘这个东西好像我们早晨你开窗子开门有那个微尘，太阳光一射进来，你看那个尘啊都不落地的，数不过来呀，为什么？太微细了，动荡动摇在那儿定不下来，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尘，我们的心就是那个客，我们那个客尘都是妄想，我们的心一天做客，我们的心一天做尘。我们现在要明白这种道理呀，不要再做客，要做主人，不要再做尘，尘是动荡的，我们要不要动荡，就是这个道理。能够真正体验这个道理呢，你就是从理顿悟，不然第二个叫行路，行就是要修行实地去做啊，广理不成，要去实修实证，实修实证。行有这里头就不是一个了，有四种行。四种行啊，第一个叫做报怨行。报怨行，什么叫报怨行呢？我们人呐、啊，一受点苦啊就冤了，哎呀，我人很好啊，我为什么今天受这个，我也没做坏事啊，怨天尤人了。他说修行人呐、啊，第一个你不要有了点不顺利的，受了苦了你就抱怨，抱怨要行就怎么行法呢，我要想我过去生生世世啊，我就流浪在这个六道轮回受生死啊，我造了多少业， 我有结了多少冤呢？我害过多少人呢？我今天犯了点受了点苦痛痛苦啊，我应该要甘心愿受，不要怨天尤人。那我今生我没有做错呀，我今生是好人，你今生做错，你过去生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是过去的因，你现在是受果报啊。所以呀，在这个第一个这个四行观里头啊，叫我们修禅定的人遇到痛苦不要发愁，不要怪啊，不要怪这个怪那个。在这个时候呢，要怎么样啊？要体会这个冤受苦是我自己弄来的，我现在甘心受苦还债，我还修我的禅定，不要被那些个烦恼所扰。你看这不是经典都有的吗？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随缘行。随缘呢，就是我们这个苦啊乐呀，都是随着那个业缘，一会儿苦一会儿乐。我今生假如我很啊，我又有荣誉又有地位，我求什么都满我的愿，我这个福报很大，这个也是我过去修来的啦。我今生享受我的福报，但是这一点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啊，这个缘要尽了啊，我这个福报要享完了就完了，你不要太欢喜。换一句话说，该不欢喜的时候也不要忧愁，该欢喜的时候也要知道是无常的，不要被这个得失使我们这个心呢有所增有所减，不增不减，这就要禅定的功夫。没有禅定的功夫，我们这个心就随之增随之减的，我们这个心情啊，这个情绪啊。第三呢，是叫做无所求行。无所求，因为我们人呢都是在这儿迷昧着，